我曾经替电视公司制作了几个与残障儿童相关的节目。我还记得第一个节目，我拿一个可爱宝宝的比赛照片当片头，配上了男高音安德烈达萨里的歌声。祝安德烈达萨里生于1912，卒于1987，是法国歌唱家。 以下请回到本文。他唱着，让我们为青春鸟儿而歌唱，他不在乎荣耀，直接飞向胜利。我总觉得那些可爱宝宝的比赛很奇怪，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恭喜并奖赏那些孕育可爱宝宝的父母，仿佛生出不可爱的宝宝就是父母的错。那么为何不处罚 那些生出残障孩子的父母，并且要他们缴罚金。我重新看了一次，看着那些骄傲有自信的妈妈是如何在裁判面前高举他们的杰作展示着。我希望他们不小心把宝宝摔下来。 我比预定的时间还早回到家里，当时乔瑟正独自在孩子的房间里，两个孩子的床上空荡荡的，窗户敞开着。我倚窗俯身向下望，心中隐约担忧起来。我们住在五楼，孩子去了哪里？屋子里没有半点他们的声响，是乔瑟把他们从窗外丢出去了吗？ 他一定是突然抓狂才下手的，这类事件报纸上曾刊登过几次。我认真地问他，乔瑟，你为什么把孩子丢到楼下？我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了驱走脑中不快的念头，开开玩笑罢了。他没有回答，他不懂我为何这么说，露出一脸讶异。我以同样的语调继续对他说， 乔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知道他们是残障，但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就把他们丢到楼下。乔瑟吓坏了，他无语地看着我，我想他觉得我很可怕吧。他离开房间，走进主卧房，回来时手上抱着这两个孩子，然后在我面前把他们放下。他们好得很。 乔瑟整个人手足无措，他大概心想，难怪这位先生会生出有点疯癫的孩子。马修和托马永远也不会认识巴哈、舒伯特、布拉姆斯、肖邦。 在心情晦暗、暖气故障的阴郁早晨里，这些音乐家能带来的舒缓，他们永远无法领受。他们当然也从来不可能体会到莫扎特的慢板如何使人起鸡皮疙瘩，贝多芬的奏鸣如何带给人精力，李斯特和华格纳的突袭如何激发人，起而侵略波兰。 他们不懂巴哈如何令人想愉悦起舞，舒伯特悲伤的乐曲又如何让人流下了热泪。我多么希望能和他们一起试听 Hi-Fi 音响，然后为他们买下一部。我也很想送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替他们建立人生中的第一个唱片间。我多么希望能和他们一起聆听音乐， 学学唱片论坛当乐评，和他们讨论有着不同诠释的音乐，并且一起决定哪个版本是最好的，让他们与兰杰利、古尔德、阿劳的钢琴演奏曲，或是曼纽因、欧伊斯特拉夫、米尔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曲产生共鸣，而后窥见天堂。祝 兰杰利，生于1920，卒于1995，意大利钢琴家；库尔德，生于1932，卒于1982，加拿大钢琴家；阿劳，生于1903，卒于1991，智利钢琴家。 曼纽因，生于1916，卒于1999，美国犹太裔小提琴家。欧伊斯特拉夫，生于1908，卒于1974，俄国小提琴家。密尔斯坦，生于1904，卒于1992，俄国小提琴家。时间进入了秋天，我开着我的宾利，后座载着托马和马修，穿越了贡比涅森林。眼前的风景美得让人望眼，整座森林颜色火红华丽，就像是一幅华堕的图画。然而我却连看哪，这可真美这句话也没法对他们说。托马和马修不在乎风景，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父子根本没什么可以一起欣赏，共同分享。他们不可能知道华堕，也不可能上美术馆。而艺术为人类生命所带来的极致喜悦，他们也无从享有。他们的生命只剩下薯条，他们爱死薯条了。尤其是托马，他总是这么说，薯条。注：华堕，生于1684，卒于1721，是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代表画家。当我独自载着托马和马修时，脑袋里偶尔会闪过一些奇怪的念头。我要去买一罐液化天然气，一罐威士忌，然后全都喝光光。我告诉自己，要是我发生了严重的车祸，说不定比较好，对我太太尤其如此。毕竟我越来越难相处，而两个孩子长大了，也越来越难教养。于是我闭上双眼，踩下油门，希望眼睛从此不再睁开。我永远记得，当我太太怀第三胎时，为她产检的医师，她非常的了不起。当时我们本来预定进行堕胎手术，她告诉我们，我就坦白跟你们讲了，你们现在的状况很惨，已经生了两个残障的孩子，要是再有第三个，那又如何？跟现在有什么分别？可是你们反过来想想，要是这一次你们生了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你们不用再觉得人生失败，这将会是你们人生中的重要机会。我们的机会名叫玛丽，正常健康，也很漂亮。我们已经画了两次草稿，没理由再失败。那些知道我们先前状况的医生都松了一口气。玛丽出生后的第二天，一位小儿科医师特地来看她。他检查了玛丽的双脚许久，然后高声对我们这么说，她有一只脚是畸形。一会儿才又说，啊不，我看错了。这一定是他故意开的玩笑。我的女儿长大了，她是我们最大的骄傲。不但美丽，也十分聪明。她一直是我们战胜命运的证明，直到那一天。够了，我们要谈的不是她。